翻开经本第479面，479面，倒数第五行，我们看这个抄啊。渐进者，根少顿忍，先勤四迟，后进就离。若根性大利，进就离迟，故名顿如。作用小疏，即其成功也。这个道理与事实，我们都要清楚啊，都要明了，然后我们念佛的心才会定下大师在此地跟我们说得很清楚。无论是四迟是理迟，对于自己根性的这个立顿不同，可是念到功夫纯熟之后啊，它的效果是相同的这一点呢，我们要晓得这个渐进，也是前面所讲的，随顺我们自己的根性。如果不是上上立根的人，我们下手就从四尺，这个四尺也是经上教给我们的。我们深信娑婆世界的西方过10万亿佛国度，确确实实有一个极乐世界。极乐世界确实有阿弥陀佛我们要信有世界有佛。号阿弥陀，经现在说法，我们对这个经训深信不疑。幸愿持名，这一句名号念到底，这叫四持。到什么时候？我们才从四迟进入到理迟呢？这个不要着急，也不必去问哪一天呢？念到理一心了，而后啊，你念这一句阿弥陀佛，就从四迟变成了理迟了。为什么呢？理一心呢，就见性了。理是见性，不见性呢，都不叫做理智。那么这个一心不乱里面所说的四一心不乱是四智不管是四智或者是理智，境界在四一心不乱的。通通叫四迟，见了性之后，无论是理迟是四迟，都叫做理迟了。所以底下讲呢，它的作用虽然不一样理跟四，在修学方法上不一样，它成就是一样的都是 功夫成篇，事业心不乱，理业心不乱，啊，这个是完全相同的。那么根性利的人，大师也说到理持好，啊，理持开悟得快，啊，可是要记住，我们的根性是不是大利的？如果自己确实是中下根性，误以为是上上根性，你从理持上下手啊，恐怕这一生连下下品的位置都得不到，那就可惜了啊！不如这个四持老老实实一句佛号念到底的人呢，往往都能往生。既然往生了，品位就不会很低啊，大概都是中品以上啊，都能呢得到这个位置。所以这个是我们一定要记住的啊。底下又说，又一心不乱下，有本加专持名号二十一字，经所不用，以文义不安故，任以古本不加。那么这一段呢，就是襄阳十经啊，襄阳在湖北省。这一个就是石头上刻的阿弥陀经的经文，我们称它做襄阳十经。这个本子与我们现在流通的弥陀经本子，它多了二十一个字，我们现在这个本子上没有，而襄阳十经这个本子上有这二十一个字。那么有些人主张这二十一个字是后人加上去的，有一些人的看法呢，这可能是弥陀经呢当年翻译的原文，以后这个抄写把它抄漏掉了一行，一行二十个字嘛，二十一个字，可能是抄的时候抄漏掉的啊，有这么两种说法。莲池大师也见到这个本子啊，也见到这个本子。那么这二十一个字呢，就是演义里头啊都列出来了啊，四百七十九面最后的这一行啊，你看二十一字，在这个一心不乱，接着后面是专持名号，一称名故，重罪消灭，皆是多善根福德因缘啊。这个襄阳十经啊，有这二十一个字，确实这二十一个字对这个经的意思真的是明显了很多。那么莲池大师呢没有采用啊，为什么没有采用呢？他这个底下说明了，以文艺不安啊，文字跟意思，好， 好像跟这个《弥陀经》的全文不太妥当，这个不安就是不太妥当。那么莲池大师的看法很可能是后人加进去的，所以任以古本不讲，自古传下的这个本子就是我们现在读到的《弥陀经》，鸠摩罗什大师翻译的。在清朝末年，民国初年，有不少这些大德们认为这21个字呢，对于经义之发明非常的重要，所以当年这个刻的本子，这个本子我曾经见过，有把这21个字刻进去的，但是这个本子流通不广，我曾经见过这个木刻本，把这21个字刻进去的。这个夏莲居老居士汇集《弥陀经》这个2种译本，就是罗什大师跟玄奘大师2个人的译本，这个我们现在都印出来了，他这个汇集本，他汇集本里面呢，把这21个字也加进去了，所以看起来这个意思就更为明显了。经上告诉我们，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这21个字明白告诉我们，专心持名啊，就是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这个对于信愿持名给了我们一个非常肯定的答复，使我们能够坚定信心，所以它的底下就二义即是多善福之意，言外不如思维勇当。那么莲池大师的意思是，这21个字应该是弥陀经的注解，这是最为恰当的，如果呢要把它并在经文里面，他认为并不太妥当，用它来做注解是非常恰当。古德有这2种看法，那么下面还有解释。这文艺不安者，为什么说他文艺不妥当？上文已有智持名号四字，这是前面一句文已经有了智持名号，智持名号后面再加上专持名号，这个在文义上来讲呢就有不妥当之处了，不可更著专持名号一句，上下重复不成文艺。古时候的文章很忌讳雷同重复，那就不是好文章。为什么他这个上下文字重复？莲池大师是这个说法，这样的看法。 那么也有古大德的看法跟他的不一样，说的也有道理。为什么说文艺同福呢？是佛讲经说法的时候加强语气，在最最重要的地方啊，不妨重复个一次两次，这个说法也能说得通。那究竟呢，到底是经文还是古人这个注子呢？这个官司打不清的，所以只能够啊画一个问号，存疑呀。两种说法都好，都有道理，都有道理，我们用它来做参考就好了。说旧传此二十一字是襄阳石刻，这是襄阳石经，确确实实，这个一点都不假。当知是前人结经之语，相本偶入正文，混书不别耳。这个是莲池大师，所以不取他这个，把理由说出来了。他老人家认为这是古人呢对弥陀经解释的这几句话，他认为不是经文，不是经文。襄阳这个石刻呢，错误会了，把它当作经文，刻在这个经中，是这么个意思。善文艺者，当自见得，这个就是懂得文章的人，在文章法则里面，好像这个二十一个字啊。是多余的，那么这就是我刚才说的了，另一派意见跟莲池大师不一样，有人认为这二十一个字确确实实是经文，所以这个官司只有问鸠摩罗什大师这才能打得清楚，问别人都不行。幕后这一段称理，称理就是消归自信的。莲池大师的苏超，这是这个称理这一段呢，是他的特色，也是很精彩的一个段落。在自性非意非妄，是智持矣。自信是真如本性，真如本性里面呢，没有意没有妄，这个意跟妄是对立的，意念呢就不妄，妄掉了意念就没有了，它两个是对立的。对立的是二法，六祖说了，二法就不是佛法。那么六祖所说的佛法又是什么呢？佛法就是真如本性，真如本性里面呢，是一法不立，一法不舍，这个是心得的相状。如果有个东西对立了，这个与性德就相违背了，那就不是自性了，那么这个地方给我们讲有意有妄啊，所以从自性里面来说，这个自性呢，没有意念，也没有妄掉，这个才是真正支持的意思。非经非作是七日也，七日在四上讲 有一天、两天、三天呢，这弥陀经上讲的七天。他为什么不说六天？为什么不说八天？不说九天？偏偏说七天呢？从理上来说呢，其表圆满，它是表法的，它不是一个数字。我们从四词上是把它看作数字，从理词上来讲呢，它不是一个数字，是表大圆满。却从哪里来的呢？从四方上下还有个当中，这就圆满了，这就没有了。四方上下这六啊，加上个当中，这就是七了，所以它代表圆满，代表这个意思，所以非今非昨，没有过去未来，这才叫圆满呐，非一非多是一心一。说一，一的对面是多，多的反面是一，你看看，通通是相对的，都是对立的。换一句话说呢，都是二法，二法了，佛才能说得出来，一法呢，佛就说不出来。所以佛形容啊，那个一法的状况啊，佛说心行处灭，言语道断，言语说不出，不但言语说不出，我们连想象也达不到啊，什么都不想了，一切念头啊都熄掉了，都没有了，一句话也没有了，那真正叫一，那才叫一啊！一动念头，一开口啊，古人讲已经落在二三里头了啊。所谓是开口便错，动念皆拐啊，开口动念已经落在二三，已经不是一了。这些要我们细心去体会啊，我们晓得这是真理啊，非常正确的道理，是事实的真相。我们今天做不到啊，我们一天到晚都在打妄想。所以佛教给我们一个很巧妙的方法，你不是要打妄想吗？打妄想就想阿弥陀佛，这个方法很妙啊！啊，专想阿弥陀佛，其他的妄想呢都放下了。啊，专念阿弥陀佛，把其他的念头也放下了，用一念断一切妄念，用一个想断一切妄想，这净宗用这个方法，这叫四持啊，叫四一心不乱。四持纯熟之后，这开悟了，把这一念也打掉，那就入了理持了，这功德就圆满了啊，真正达到了一心不乱。那么由此可知，我们这个四持是修行的方便，是修学第一个阶段，不依照这个顺序啊，不从这个阶段上下功夫，明心见性是永远达不到的啊。那么底下这一句呢，意思就好懂了，非定非乱是 不乱意。经上讲的一心不乱，真正的意思是说这个。那么称理这一段的解释，完全是禅宗的境界。大师注解这部经，每一段后面都有称理这样的说法，他的苦心，他的用意是告诉世人禅净不二。念佛就是参禅，只是在方式上不相同，在成就上没有两样。他的用意在此地。我们看后面这一段，本无生灭，自性没有生灭，何有欲望呢？因为欲望是生灭相，自性本体不生不灭的，怎么可能会有这个现象？这种现象之产生，完全产生在意识性里。八十五十一心所是生灭法，有意有妄。那么八十是妄心的，不是真心的。妄心里头有这个现象。我们在《白法明门》里面看到，这是古大德将一切万法归纳成一百法。这一百法里面呢，前面九十四种都叫有为法，后面有六种啊叫无为法。这个有为跟无为呀，就是生灭。有为法就是有生有灭，无为法就是没有生灭。没有生灭的，这叫无为法；有生灭的，就叫做有为法。那么有为法里面第一个就是心法，八心王，阿赖耶摩那一时前五十，接着呢五十一个心所法，它都是有生有灭的。那么自性没有生命，自性是无为法，在白法里面属于最后一个真如无为。真如无为就是我们此地讲的自性，不生不灭了，它这个里面没有意念。提觉去来啊，谁成金座呢？这个提也是讲的自性。本体，本体就是自性。自性呢，遍一切处啊。哪有来去？来去，这也是二法。没有来去，这才真正叫一呀。所以没有去来啊，谁成金珠呢？ 啊，昨天过去了，今天来了，啊，这有个来去之相，啊，实际上本体自性本体里头没有这个现象，啊，所以来去这个相啊，也是生灭法，啊，这是我们讲时间呢，啊，时间，时间在白法里面是属于不相应行法，啊，不相应行法要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完全属于抽象的概念，没有事实，啊，绝非事实，只是抽象概念而已。一也不为一，多伤西存。一已经不可以说了，啊，说个一对面就有个多嘛，一都说不出，哪里还有多的存在呢？啊，一心多心，啊，诸位要晓得，一个人见了性之后啊，才入这个境界。没有见性之前，这个确实有疑有多，有生有灭，有来有去，这通通都存在，都摆在面前。见了性之后啊，这都没有了。所以我们自己有没有见性呢？这是个标准，拿这个对一对呀，就晓得我们自己有没有见性的。啊，我们还有是非人我。啊，还有种种分别执着，这个没见性。啊，见性的人这些全都没有了。还有一种人呢，这些念头也没有了。若了无想定的人，啊，无想定的人呢，也都没有这些分别执着，啊，心地清净，一念不生。那无想定跟见性有什么不同呢？如果从一法不立，无想定跟见性呢，哎，很相像啊，一法不立。假如从一法不舍，那两个就完全不相同了。见性的人对于一切万法通达明了。无想定的人虽然心很清净，一切放下，他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不想的，这就是无想定。啊，所以见了性的人心地清净，一尘不染，他对于过去、现在、未来、此界、他方，没有一样不清楚，没有一样不明白，那是见性。啊，换句话说，见性的人呢？有圆满的智慧，无想定的人没有智慧。啊，这个是迥然不同的样子。定且无定行，乱将安静。啊，定的反面呢？是乱的。菩萨六度里面，禅定就是度散乱的。那定是什么样子呢？定没有样子啊。我们凡夫啊，那个入定有样子，盘腿面鼻，那叫入定的样子。 啊，我们塑造佛菩萨的形象，佛菩萨坐在莲台里面，那是个入定的样子。真正自性本定没有样子啊，像这个大乘经上常说的，那且常在定，无有不定时，他行住坐卧都在定中。那这个定啊，我们就看不出来了。那才叫大定啊，楞严经上讲的首楞严大定，自性本定啊。那么定既然没有形象呢，哪来的乱呢？真正的定啊，定跟乱是一个桩事情，不是两桩事情啊，那才叫心定啊！如是慧德，终日念佛，终日念心，终日念佛是净土宗的事情，终日念心是禅宗的事情。禅宗禅话头观心呢，那都是念心啊。这就说明我们念佛跟观心参话头没有两样啊，是一桩事情啊。把禅跟这个静啊合为一体了啊，静者禅之静啊，禅者静之禅啊，是一不是二啊，只是修行方法手段不相同啊。我们这个方法手段比那个禅参就容易终日念心，终日无念。这两句话注解里头注得很清楚啊，我就不要多说了。即心即佛，非佛非心，是则名为真念佛者啊。这我们可不能学，要学了呢就决定不能往生，你就落空了啊！我们还是四念，老老实实支持名号求生净土，这是对的啊！不劳参究啊！大师这一段话告诉我们，跟禅宗上上乘的境界是相等。我们用列方着相的方法达到上上禅的境界啊，他这一段话用意是在此地。那么经文讲到这个地方，把理一心，就是一心不乱呢，这四个字介绍完了啊。那么这一段占这个苏超全文的八分之一啊。苏超一共四卷呢，这个一心不乱呢占了半卷啊，第三卷的半卷啊。我们到这个地方啊把它念完了啊，再看第四卷啊，这最后一卷了。经文第一行是经文，其人临命终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 我们看注解，其人是什么人呢？指持名者，尘上但能一心不乱，命中之时佛必现前。我们看这一句，持名这个净宗三个条件，这是第三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深信，决定不能怀疑。第二个条件是切愿，非常恳切的愿望，要生西方，要见弥陀，这个愿望非常恳切。第三个条件呢，就是一心持名。那么这叫净土三资粮啊。现在讲资粮很多人不懂，我们说净土的三个条件，大家听起来就好懂了啊，就好懂了。三个条件，这三个条件缺一个都不能往生。那么既然讲持名，当然具足前面两个条件啊。为什么呢？信了未必想去啊，想去未必肯念佛了啊。那已经念佛了，当然有信了，当然有愿，所以就讲一个持名者，这就行了啊。这就是具足的三个条件啊，信、愿、持名。陈上啊，前面这段经文啊，上面经文讲的一心不乱，但能一心不乱。我们要注意这个但字，但是仅仅得到啊，仅仅啊能够得一心不乱。那么此地这个一心不乱呢，通四一心理一心。这个四理一心呢，就是藕益大师讲的持名功夫之深浅。功夫深的就是理一心，功夫浅的四一心。我们平常在道场上也讲到啊，叫功夫成片啊，功夫成片是什么境界呢？是四业心之浅者啊，不是深的啊。如果我们把业心这个浅深实在讲，差别很大了啊。那么就说理业心吧，理业心是明心见性的。依照原教来说，原教初住菩萨破一品无明，见一分真心，这离心了。无明有四十一品啊，那四十品无明都破净了，那到等觉菩萨，等觉菩萨还是离业心啊。那么换一句话说，离业心里面呢就分成四十一个等级啊，这浅深不同的等级啊。所以我们讲离业心，离业心里的差别很大了啊。原初住离业心，等觉菩萨也是离业心啊，他们差别很大很大。四一心呢也不例外啊。啊，要以小乘来说，初国到四国都是属于四一心 出国不到啊，出国之前的那叫什么呢？出国相，向着出国这个方向，没有到出国。我们平常讲功夫成片呢，就在这个地位上。有没有真的出国？没有，因为真的出国，三界八十八品见惑就断掉了。我们没有断啊，我们只是这句佛号功夫啊得力，得力是把这个烦恼扶住，烦恼在，暂时不起作用啊，心地得相似的清净，这叫功夫成片。诸位要知道，这样的功夫在其他这个宗派里面可以说是毫无成就，没有成就啊。